生命的舞者，方兴安神父主持。每个生命的长度、宽度和深度都不同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，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，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。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，传播爱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安神父好。
方兴好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。
其实啊，离开那个春节有一段时间了啊、哦，我不知道全世界各地的春节的这一段时间冷还是不冷，不过在台湾的情况我觉得还好，是有点冷了，但是不是像一般想象中的到那种程度啊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在故事当中呢，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台湾地区。那这样的一个故事呢，其实在我们身边经常发现。要告诉大家的故事是一个尤丽美她身上发生的事情。在今年的春节前后，天气有点冷，气象报告说在台湾宜兰的太平山会下雪，于是丽美一家人决定去赏雪。只可惜丽美是一个怕冷族，所以呢她很容易感冒，她选择看家。春节的时候全家大小起得特早，她也给吵醒了，送走了家人，她决定睡睡回笼觉，因为被窝好暖和，赖一赖总是好的。在床上翻来翻去没有办法睡着，起身坐在床上看着桌上耶稣最后晚餐的剩下，丽美想起小时候住在复健院，过年的时候爸爸会带她回家，爸爸妈妈都不是教友，初一呢不是带她去教堂，而是到庙里上香。离开复健院之后，他跟爷爷一块儿住，爷爷带他回宜兰跟家人团聚，也不是到教堂。长大之后呢，哥哥弟弟都有了工作，也都成了家，姐姐嫁到台北，全家人真正要团圆倒也只有过年了。今年的春节一家人出去玩了，另外想一想，哎，长这么大他还没有参加过春节弥撒，算一算四十来年当天主教友了，好像应该去跟神父说一声新年快乐。于是他把自己包得像个粽子一样，就开始往教堂的路上走了。路上真的好冷哦，丽美是第一个到教堂的。往祭台上看，祭桌非常美，也很温暖。往圣体柜看，好像有点冷清。丽美想起两年前的有一个主日，她也跟今天一样，第一个到教堂，看到神父在圣堂祈祷。她轻轻地放下拐杖，不敢吵到神父。不过呢，神父到底因为人少，还是被丽美给惊扰了，神父就和丽美聊起来了。丽美就问神父说，我们教堂的祭台部怎么没有绣十字架呢？神父说，神父不会绣，也不知道谁会绣呢。丽美就说，我会啊。丽美第一次到教堂望弥撒，他就想，哎，为什么祭台布上没有绣十字架呢？但是他怕自己绣的不好，教友中如果有会刺绣的高手看了他，他怕会笑话。神父就说，你这想法错了，你是为天主做的，神父跟教友都可以给你意见， 你做的好不好，谁说了都不算。等将来你见到天主，天主给你多少赏报，你就知道自己做的究竟是好还是不好。听神父的说法之后，妹妹决定要为教堂的祭台部绣上十字圣架。在一个主日，她早早的到了教堂，她好想看看绣好的祭台布铺在祭台桌上是不是漂亮。走进教堂，往祭台看看，他呆了。他问自己：你是天父的孩子吗？你该知道圣堂里最神圣的是圣体柜了。把祭台桌变得漂亮，跟圣体柜相比，圣体柜是不是被冷落了呢？妹妹思考了好久，在心里有一个声音告诉她说：再用你的手，再绣一条圣体柜的布巾好了。但是，脑子里又有另外一个声音说：为了绣布巾，除了上班、下班、休假日哪都不去，已经好几个月了，你的电脑跟古筝都在抗议了。假日的时候，除了布巾，你还看到什么呢？两个声音总在丽美的脑子里盘旋着。脑子的声音胜过了心里的声音，所以绣布巾就这样又拖了两年。但是心里的声音常常会回来，不停地告诉丽美说：你要绣一条圣体柜的布巾，让圣体柜也温暖起来。这个春节，丽美到了教堂，也给自己一个新的许诺。她请神父量了圣体柜的尺寸，神父一边量一边说：绣一条紫色的，四旬期嘉陵期用；绣一条红色的，复活节、圣诞节还有喜庆的用；绣一条绿色的，常年期用；白色的就不用绣了。丽美听完了吓一大跳，我原来只要绣一条布巾啊，怎么会有那么多条呢？神父边笑边点头说：这样子呢，一年四季啊都有的用了。丽美没有退路，她说：那就让我慢慢绣好了。神父说：我还有50年才要退休呢。在第一次为祭桌绣布巾的时候，丽美绣了将近4个月的时间。这一回神父给了她50年。丽美把量好的尺寸压在台灯下，直到四旬期第一个主日弥撒中，神父问大家喜欢圣诞节还是复活节。神父的问话让丽美从睡梦中惊醒，她要在复活节那天让圣体柜漂亮起来。一个星期一的早上，他带着包包去上班，而且特早。老板就问他说：哎，你带什么好吃的我看看。打开包包看，老板说：你带针线来公司干嘛？丽美说他要在复活前为圣堂绣好一个圣体柜的布巾，因为怕在家里绣迟到，所以呢带到公司来绣。在上班钟响之前，他向老板承诺一定会说好的。老板就笑着说：那你干脆7点钟来好了。丽美说：为什么那么早呢？他说老板跟老板娘每天早上都会去运动，所以呢他7点钟按个铃，他的儿子就可以把公司的门打开。有了老板的承诺，丽美呢每天呢都7点钟就到公司去绣布巾了。为了让圣体柜的布巾能够早一点绣好， 同事们也会帮他把午餐拿到工作室，让他一边绣一边吃饭。在大家的帮忙下，丽美终于在复活节前夕绣好了一幅布巾，拿给神父看。复活节那天到了圣堂，丽美有几分的不好意思，有点害怕，因为不知道那个布巾放在圣礼柜上有什么效果。走到教堂前，他先祈祷，他求天主赏赐宠爱，让他看到的是漂亮的祭台，更漂亮的圣体柜布巾。他走进了圣堂，眼睛都亮起来了，圣体柜挂上了漂亮的布巾，也让整个圣堂非常的温暖。在礼拜一，丽美去上班了，公司的同事看到了就问他说，哎，我们的布巾漂亮吗？丽美说，当然漂亮，满分哦。公司的播音小姐就赶快去告诉大家这个好消息。午餐的时候，他的工作组的组长年姐告诉他说，哎，丽美，我们要出去一下，你自己回工作室。下午上班钟响了，林姐他们都还没回来，不久就听到脚步声冲进了工作室。林姐开心地说，我们去教会看到我们的布巾了，它还真漂亮呢。丽美惊讶地睁大了眼睛问大伙儿说，你们真的去教堂了吗？大家七嘴八舌把看布巾的经过告诉他。广播小姐问他，丽美姐，什么是心里的声音，又什么是脑子的声音呢？丽美想了很久，告诉自己，她知道什么是心里的声音。神父，安神父啊，弥撒中哦使用的祭台布有很多种类吗？
祭台布，你是说它的颜色吗？
颜色我知道有四种啊，有白的，有红的，有紫色的，还有绿色的，对不对？
对，就是因为我们教会的礼仪年的那个节庆的不同，它用不同的颜色，绿色是用来藏筵席的，红色是用在
喜庆上，
一般是殉道。
哦，真的哦，
殉道圣人用红色的，
但是复活节也用红色的，不是吗？
没有啊，复活节是用白色的，
白色的，
对。
Okay.
那紫色的是用在江陵琴跟四旬旗。
嗯哼，那它有一定的式样吗？
没有，这个式样就是符合你的那个祭桌大小，同时在它的边上啊绣上一些十字架啦，或是一些那个花纹，就是比较符合我们宗教上使用的这些花纹这样子。
那我还看到神父有用小的方巾啊，在他举行那个成圣体圣血的前后，他会使用一些方巾，那那些方巾也一定是绣十字架吗？
啊，对，那个叫做九折布啊，就是我们铺在上面，就是祭台布的上面，用来放这个圣体圣血哈。那另外他在使用的就是圣爵布啊，圣爵布在它的中间也会绣上一个十字架，对。
为什么一定要绣十字架呢？
是
分辨它的方向吗？
一方面有分辨，比方说洗手布就会绣在右下角的部分，对，那圣爵布一定是在中间的这个十字，对，这十字也代表了耶稣基督那个记号，对。
那在教堂里面啊、刚刚我们看到丽美她是为教堂绣这个布巾嘛、她绣是自驾这些布巾
记住、
对啊，那教友究竟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啊？在一个教堂里面，尤其是为这个圣所，他可以做些什么事？
在我们的教会内啊，我们每一个人担任不同的职务哈，这是天主他给予我们的一种召唤。好像神父他就是一个司祭王道，他是一个也是一个宣导者，也是一个先知，他负有这样的一个角色，在堂区内啊，就是这样的领导跟教导他的子民。那其他的兄弟姐妹们，他们就可以帮忙，比方说做一些，好像说一些擦拭或者清洁的工作哈，或是一些读经呢，弥撒中的读经，或是在合唱啊、圣乐方面的这种演练，就是其他诸如此类这些啊，这些都是可以帮忙在堂区当中去做，啊，目的就是让整个啊、教堂就是上下能够各司其职哈。都能够有一个工作上的一种啊这样的一个分配。
一般来说，一个教堂内需要做的工作很多啊，里里外外的啊。那在我们教堂里面呢，我们教友呢也包括帮神父洗衣，因为我们教堂里面修女的年纪已经很大了，所以呢，像洗衣的部分呢、这些都是由教友来负责，那我知道您现在有自己带一个教堂啊，那。你认为你最需要教会协助的是什么事情
啊？因为我的堂区人比较多哈，所以有很多的事情。那我是觉得能够将教友组织起来啊，比方说有一些琐碎的事情就可以交给教友，比方说在礼仪方面，好像整个弥撒中的歌曲的编排，或是合唱团的一个训练啊，或是司仪，或是读经员这样的一个训练，如果这方面教友能够帮忙的话，神父的心大概就可以放在别的地方哈，就不用在这方面多费心了。他可能就在圣事方面，比方说他的道理，他的对教友的拜访，他探访那个生病的人，好，或是送圣体等等，因为这些东西是神父他主要的工作。那其他的话就是如果教友能够真的是帮忙的话，他就可以在这方面省去了不少的时间，他可以做在圣事方面的服务哈。
那我们知道啊，一个教堂里面事实上是需要教友齐心合一，但是我也看到教堂里面因为有很多人啊，他可能希望参与这些圣事工作啊，或者是服务工作啊，而彼此之间有不同的意见，那也会有一些争执。那他们的理由都很简单，都要为天主做事。但是这些冲突里面呢，我经常在思考，我也想请安神父能够来教教友，怎么样来分辨我今天做的工作究竟是光荣自己呢，我还是光荣天主。
在天主的团体内，事实上我们很重要的是一个和谐，因为唯有和谐能够呈现出天主的爱的啊，这个行动就是他的福音中所彰显的一切。那所以我们所从事的这个工作都应该彼此的能够去合作啊，或是互相的沟通。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有的时候要放弃自己个人的意见，当然也许你的意见是最好，但是或许别人还看不到，他们不了解，那这个时候我们也要就是先隐藏自己了，就是把自己的这个意见放下来，就是让大多数的意见啊，让他们去照他们的意思去做。那后来他们做不通了，那他们可能会来试你的这个原来的意见，所以这个时候你自然会被高举了嘛，哈，那大家都会对你会特别的一个敬重或是看重啊。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不必看眼前，也就是说我们对天主的一个服事工作是让天主所喜悦，同时让每一个兄弟姐妹都能够和谐的能够一起工作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所以我们应该从这两个方面去看，所以我们是针对天主，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爱我们周遭的这些弟兄姐妹，所以这个和谐团结是很重要的。
我相信在我们收音机旁边的许多的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您可能也是教堂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员。听完今天的节目，我也希望大家思考一下，我在圣堂做的工作是光荣自己呢，还是光荣天主？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